川普在联合国大会批全球暖化是骗局。联大期间特勤局到位威胁纽约的电讯网。辉达和 OpenAI 的行政总裁支持川普 H1B 的新签证费。保守派名人加盟继续查理柯克的全美大学巡回演讲。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收听和收看希望快讯。我是魏玲，今日是9月23号星期二。美国总统川普在23号在联合国大会发表讲话，他公开对气候变迁提出质疑，并表示如果有国家不摆脱这一场绿色诈骗，这些国家将走向失败。川普在23号在联合国大会发表讲话，他表示过去有人预测气候变迁将会在2000年为全世界带来灾难，而且是没办法恢复的，就好像核子浩劫一样，结果大家现在还站在这里。川普说有联合国官员在1989年声称有国家将会因为全球暖化从地球上消失，结果也都没发生。川普说在全球暖化之前还有人说会出现全球寒化，说大家必须要做些什么，后来又说全球暖化会毁灭世界，结果气温反而是降低，最后干脆说会出现气候变迁。这样不理是气温升高或者是降低都不会出错了。川普说这个是最大的骗局。川普说联合国和很多人所做的气候预测是错误的，是愚蠢的人所做出来的预测。而这些预测令他们的国家投入大量资金，亦都防止这些国家获得成功。川普说如果国家不摆脱这一场绿色诈骗将会走向失败。川普亦都说能源和移民这两大议题正在摧毁欧洲，必须及时控制移民灾难和虚假的能源灾难。川普指出全球暖化和碳足迹是一场骗局，欧洲在降低碳足迹上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不过就失去了很多工作机会，很多工厂，而他的成就和牺牲就被中国和其他国家大量的碳排放消灭了。就在近150位世界领导人抵达纽约出席联合国大会的时候，特勤局在星期一披露他们正在紧急地拆除一个潜伏在纽约地区的庞大秘密信号网络。调查人员警告说这个网络拥有足以瘫痪整个城市手机通讯、干扰911应急响应的恐怖能力，是在美国本土发现的最大规模的通讯威胁之一。特勤局表示这个电子设备网络曾经被用来对美国政府高级官员实施多宗电讯相关的威胁，这些设备集中在距离纽约联合国大会35英里的范围之内，这个是同类行动中最大规模的一次查获。美国特勤局在星期二宣布该局在超过5个地点几栋的废弃公寓大楼之内发现了仍然运作的 SIM 卡集群，执法部门一共查获了300台 SIM 卡服务器，超过100,000张 SIM 卡。这些装置能够进行加密和匿名通讯，每分钟最多可以发送3,000,000条短讯。官员指出这些服务器威力强大，可以瘫痪手机信号塔，甚至发动分散式的阻断服务攻击，中断包括紧急医疗服务 EMS 和警力调动在内的紧急通讯。特勤局表示目前还未发现任何针对这一次联合国大会的具体阴谋，但他们相信这个网络已经被用于极其危险的目的。特勤局纽约外勤办公室负责人麦库尔在接受美联社采访的时候毫不掩饰地表达了他对这个网络的担忧。麦库尔透露初步的证据分析显示有国家级行为者可能正利用这个系统向有组织犯罪集团、反毒、卡特尔甚至到极端组织发送没办法追踪的加密信息。一位了解调查情况的官员告诉记者知，这个复杂的网络这个星期可以在12分钟之内向全美发送短信，随后又补充说这个组织严密，资金充足。美国国土安全部的国土安全调查局、司法局、国家情报总监办公室、纽约警察局以及其他州和地方执法部门正在协助调查。 美国特勤局局长肖恩·柯伦表示，这个设备网对美国电信系统造成的潜在破坏不可以低估。他补充说，美国特勤局的使命在于预防，这次调查向潜在不法分子发出明确信息，即是针对特勤局保护对象的迫在眉睫的威胁将会立即受到调查、追踪和消除。特勤局还表示，鉴于这些设备发生的时间、地点以及可能对纽约电信造成严重干扰的可能性，该机构迅速采取行动，捣毁了这个网络。世界各国领导人这个星期齐聚纽约市参加第80届联合国大会，并将在这个星期的不同时段发表讲话。美国总统川普在星期二的大会上发言。辉达的行政总裁黄仁勋和 OpenAI 的行政总裁奥特曼在星期一对川普总统提出雇佣海外签证工人的成本发表了评论。川普总统在星期五宣布将 H1B 的签证费用提高到$100,000，这样让公司高层手忙脚乱。雇主现在必须在为工人递交 H1B 申请前提供付款证明。根据白宫规定，申请人的申请将会被搁置12个月，直至到付款为止。黄仁勋和奥特曼在接受 CNBC 记者乔恩·福特采访的时候回应了这个新政策。在采访中，两位高管宣布辉达将会向 OpenAI 投资$1,000亿，因为这家人工智能实验室计划用辉达的 AI 处理器建造价值数百亿美元的数据中心。我们希望所有最聪明的头脑都来美国，记住移民是美国梦的基础。黄仁勋在星期一表示，我们代表美国梦，因此我认为移民对我们的国家非常重要，对我们的国家未来也都非常重要。我很高兴看到川普总统采取这些措施。 OpenAI 行政总裁奥特曼也都对川普的新政策表达了积极的看法。我们需要让最聪明的人进入这个国家，简化这个过程，并制定财务激励措施，对我来讲似乎是个好主意。奥特曼表示，新的$100,000费用将会对依赖 H1B 计划吸引高技能移民的美国科技和金融行业构成重大转变，特别是来自印度和中国的员工。去年这两个国家分别占签证持有人的 71% 和 11.7%。 那些已经持有 H1B 签证并在美国境外的人员，在重新入境的时候无需支付费用。很多雇主使用 H1B 工人填补美国劳动力供应中难以找到的高技术职位空缺。著名保守派活动家查理·柯克在9月10日在犹他州举行活动遇刺，一群民选共和党官员和知名的保守派人士将会接棒作为特别嘉宾，继续柯克生前启动的全国大学巡回演讲。演讲嘉宾名单包括维珍尼亚州州长格伦·杨金、犹他州参议员麦克里、蒙大拿州州长格雷格·詹福特、俄亥俄州共和党州长候选人维韦克·拉马斯亚米，以及知名媒体人梅根·海利、塔克·卡尔森和格伦·贝克。柯克在2012年创立的保守派青年网络美国转折点星期一宣布了这个嘉宾阵容，并在网站上引用柯克的妻子 Erica Kurt 的声明。他说，尽管遭遇悲剧，我们的秋季校园巡回演讲将会持续进行。该组织宣布在未来两个月一共有11场的校园活动，保留了柯克遇刺前原定的7场，并新增了维珍尼亚州、奥克拉荷马州、阿拉巴马州和加利福尼亚州的4场活动。柯克遇刺之后，Erica Kurt 被任命为美国转折点的行政总裁。在星期日的亚利桑那州纪念活动上发言的时候，他誓言接过亡夫的衣钵，表示世界需要一个团体来引导年轻人远离痛苦和罪恶的道路。他说，我今日向你们保证，我们工作的每一个部分都将变得更伟大。他在发言数小时之后发送募捐的邮件， 表达悲痛，并呼吁修建人传递丈夫点燃的火炬，通过向美国转折点捐款来延续他的事业。美国广播公司 ABC 在星期一9月22日宣布，旗下的《吉米深夜 show》将在星期二恢复播出。ABC 电视网的母公司迪士尼在一份声明中表示，上个星期三，我们决定暂停该剧的制作，以避免在我们国家情绪激动的时刻，进一步加剧紧张局势。这个是我们作出的决定，因为我们觉得有些评论不合时宜，因此麻木不仁。我们花了最后几日的时间和吉米进行深思熟虑的对话。在这些对话之后，我们决定在星期二回归节目。整个事件源于吉米深夜 show 主持人吉米坎摩尔近期的争论性言论引发风波。在上个星期，坎摩尔在节目独白中说，暗示袭击保守派领袖查理·奥克的凶手可能是保守派阵营的人，并从川普就奥克事件答记者问的影片中截取一小段川普总统提到白宫翻修的内容，讽刺川普的悲伤，好像一个四岁小老哥在哀悼一条金鱼。事实上，当时川普和记者进行了大约10分钟的谈话，只有一句提到身边的施工。坎摩尔还在节目中说，部分让美国再次伟大 MAGA 运动的支持者试图利用查理·奥克遇害事件谋取政治利益，说他用尽手段捞取政治分数。坎摩尔的这番言论引起美国保守派强烈的反弹。联邦通讯委员会 FCC 委员布伦丹·卡尔批评他的言论可能扭曲新闻事实，或者引发监管行动。随后，拥有全美最多地区电视台的 Nexstar 传播集团和拥有全美超过30家 ABC 附属电视台的新克莱传媒集团宣布撤下《吉米深夜 show》。在 ABC 宣布恢复《吉米深夜 show》之后，新克莱传媒集团在星期一重申，旗下电视台仍然将会暂停播出该节目，改播新闻节目，并表示正同 ABC 商讨复播该节目的可能性。目前 Nexstar 旗下的电视台是否会在星期二恢复播出《吉米深夜 show》还不清楚。奥克创建的创意组织美国转折点发言人安德鲁·科尔维特在 X 平台上发文表示，迪士尼和 ABC 屈服并让坎摩尔重返荧幕并不令人意外，但是这个是他们自己的错误决定。 Nexstar 和新克莱电视网无需要作出相同的选择。不过，联邦通讯委员会中唯一的民主党籍委员安娜·戈麦斯盛赞迪士尼找回勇气，反对限制言论的企图。以上是今天的内容，多谢你们收听和收看，希望你记得点赞和订阅我们的节目。我是魏玲，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